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新建广播第156集，我是主持人 Titan。 今天呢，我们又要来跟矽谷连线哦。不过准确一点来讲哦，这个来宾这次应该现在应该在西雅图。那这次的来宾大家应该蛮熟悉的，相信我们有一些听众已经是他们家产品的使用者。今天的来宾呢，是笔记软体公司 Heptabase 的共同创办人詹于安 Alan。他之前在127集跟128集有来上过我们的节目啊，当时是2021年的9月。那他们家的这个笔记软体啊，主打的特点啊，是卡片式的，而且使用者可以很轻松的排列跟组织这些笔记，并且用连接线的方式啊，快速的去处理卡片之间的关系。我自己的感觉就是真的很快啊，就是在做连接这个部分，使用者真的只要去考虑说你要怎么去组织这个卡片，而不是去想我这个线要怎么画怎么排才会好看啊，不用花心思去处理这些问题。那当然双向连接这些功能它也是有的，而且他们有一个特色是改版的速度非常快哦。等一下我们也会再谈到这个部分。那我们先请 Alan 来跟听众们打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又回来了。
对啊，物理上好像也要回来了。
差不多差不多要准备回去。
对对对，他之后可能就要回来台湾。大家如果有在 follow Heptabase 的消息的话，大概知道说他们去年底入选了 Y Combinator 2022年冬季梯次的新创团队，那加入了这个 YC 这个加速器。那关于 Y Combinator， 我们其实节目谈过很多次哦，常常都是我跟 C 君哦在讲 YC。那讲到最多的一次哦，当然就是我们第53集讲了 YC 跟 Program 他们的故事，还有 The Launchpad 这本书，它是记录2011年夏季梯次 YC 从开始面试团队到最后 Demo Day 结业式，还有下一期团队进来的这个过程，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纪录片。那如果你还不太知道 YC 啊跟 YC 在做什么的话，可以先去听听看那一集。那这次我们邀请 Alan 要来聊什么呢？他们在去年底成功了申请上 YC 2022年的冬季梯次。那他们每一个梯次大概就是会邀请创业团队加入他们的加速器，在里面进行三个月，我们讲加速。我刚刚其实在问 Alan 说 Alan 你有看过七龙珠吗？我觉得也许我可以说进入 YC 加速器是有点像是进入精神时光屋。结果 Alan 你是没有看过对不对？你只有看过一集但没有看到那边对不对？
对对对，
主要是世代差异啦。我之前跟 Vega 在录音的时候才讲说啊，有些听众是太年轻。我们这次就是要请 Ala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在 YC 这个过程三个月里面做了哪些事，而且啊，他想要在创业的同时也固定发表文章，记录创业路上面发生的事情。
以前刚开始要创业的时候，有时候就会去网络上可能查一些文章，查一些经验分享，然后就会蛮想看到说有创业经历的人实际上在分享创业中遇到的各种细节，然后遇到的各种问题。而且我们也知道创业是一个很长的一个旅程，如果顺利的话可能会长达十年。那这十年里面你在不同的 scale 不同的阶段你会碰到不一样的事情。但是我大部分的时候在网络上读这些文章的时候，都读到比较一些比较 general 的东西，就是好像说诶，创业的 advice 是什么啊，然后或者说哦，创业有做产品啊，要筹资啊，要跟用户讲话啊，但是比较没有一种可能 down to earth 的去讲创业者在不同阶段的 day to day life 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有一些可能创业已经成功的人，他们可能会写一些书，写一些回忆录，但那毕竟都还是等于是从后面开始回忆之前的一些过程这样。但我比较想看到的是说，就是一个创业者他可能在不同的阶段有遇到哪些不同的问题，哪些不同的思考，然后哪些不同的挣扎，然后一些比较实际面的东西，能有多一点这样的东西可以参考，那我觉得这对像我这样的创业者会很有帮助。所以我也不知道这次我能走多远，但是就是说希望可以在这个旅程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看看把一些东西写下来，一方面让我之后也可以回来看说诶，我之前遇到什么问题，到时候是怎么想的，那一方面也希望如果以后有其他人遇到类似的问题的话，也是有一些比较细节比较 down to earth 的东西可以参考。
其实 Alan 有在他的文章特别表示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就是因为他觉得好像做这种比较接近事情刚发生的时候记下来的关于创业经历的文章，比起刚刚他说事后回想的来的比较少。那再来就是这样子 Alan 每个月的文章 quota 都有主题可以写，应该是可以这样讲，
可以这样想没错。
那这次的邀约是这样哦，大家知道 YC 的加速季这个计划的最后会有一个 demo day， 而且现在因为规模太大了，要分成两天。那我记得 Alan 他们应该算是第二天要登场，其实差不多到了那个时间的时候，除了 YC 自己啊，很多媒体也会开始讲说接下来 YC 会有 demo day， 只是说他们的 demo day 啊，不是公开的，是只有有投资人的这个资格还有一些 YC 的朋友们他们才有机会可以在线上看到他们的 demo。 有一天晚上嘛，就是我想说第二天要开始了，台湾当时是半夜嘛，那我就看到说好奇怪，他们的 Discord 还在发新版的 app 更新通知。我想说等一下不是要 demo day 还有心情要更新 app 吗？我想说那既然他们不紧张的话，是不是可以聊一下？我就敲一下 Alan， 问他说等一下会不会紧张，结果他居然说不会啊， 我等一下 demo day 只是要做个纪念而已。所以他很爽快的就答应说要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一开始当然是要先请他们聊聊在 YC 的生活，典型的一天是怎么过的。那其实 YC 期间团队要做什么事情，网络上有很多资讯，YC 自己也有在他们的网站写了一篇蛮长的文章。那我们这一次呢，就是要请 Alan 他从参与加速计划的团队的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2022年冬季梯次他们的经验。而且这个经验相较于当时他们 YC 自己的文章，那时候应该是14年发表，然后16年有在修改过，还没有疫情，所以大部分的活动他们都会要求创业团队要到戏，那只是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改成远距。那我们会特别挑一些有指标性的活动啊，请大家分享，比如说可能整个过程中一直会发生的 office hour， 他们会跟 YC 的人来往，然后接受他们的指导，或者是他们跟其他团队还有校友们的互动啊。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准备 demo day， 会有一整周大家都是要预演排练，来跟 YC 的人很密切的听取他们对于简报的意见。根据 YC 自己的说法，所有有来参加过这种预演的团队，在 Demo Day 当天，即便他们的产品可能没有那么吸引人，简报表现还是会好很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请 Alan 简单的跟大家交代一下过去三个月他们在忙什么，或者是 HeptaBase 有没有哪些变化。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就是他们大概 YC 之前嘛，加入一个设计，就是说让大家可以快速的把自己心中的想法记下来。当时我们在127集128集也有聊到 Crip Capture 对于想要笔记想要组织自己知识的人来说蛮重要的，所以他们就做了一个很像 Twitter 让大家可以打开马上跳出来那个界面，就是你可以发推文一样的输入，应该是 Timeline， 就是会在最上面。那我就觉得 Elon Musk 说不定会很喜欢这种写笔记的界面。
过去三个月的时间的话，其实我们大部分在做的事情就是跟 YC 之前是差不多的，不断的在做产品，然后和用户对话，可能得到一些 feedback 以后就赶快再 build 下一个东西，然后 ship 下一个版本。那我们的社群也成长到现在应该有3000多人，然后其中大概有1000多人是现在 Hepta 的年费的付费用户，那来自可能全球的50几个国家里头。产品本身已经变得比半年前上一次录音的时候应该成熟了很多，白板的体验和编辑器的体验有大幅的提升，然后也引入了很多之前没有的设计，包含像 Titan 你刚刚提到的那一个 timeline， 然后或者说我们后来最近在新提出的分页系统，那甚至每一个分页系统都还可以去开这样的一个 multi-pen 的一个形式，让你可以同时纵观多个笔记来帮助你去产出你要产出的内容。就等于是说我们把我们最一开始在讲的那一个所谓的 collecting 到 thinking 到 creating 的这样一个 workflow 在 Hepta 上更完整的去实现了出来。所以这主要是这三个月以来就是产品部分的一些进展。除了产品以外的话，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刚完成了一个种子轮的筹资，这一轮大概筹了大概170万美元，那大部分的投资人都是在美国这边的 VC 还有 Angel Investor。
这个170万美元种子轮投资的部分，大家可以去看 Alan 自己在 Facebook 上面有宣布嘛，我记得 YC 上面关于你们公司的页面也有讲到这件事情。Alan 有提到那个可以在同一个画面啊纵观很多份笔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重要的，而且实际用起来我觉得很方便。现在蛮多软体好像都开始有这种设计，对不对？
对对对
，Locsec 啊，Room Research 好像他们都有这种设计。
对，他们就是右侧栏，基本上就是让你可以有一个专注写作的空间，但同时旁边又可以去放你的参考资料。
嗯，这个可能要实际大家有用过会有那种感觉，就是说，这个是真的蛮不错的，因为我刚刚听起来感觉好像。加入前后你 daily 的生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的是吗？
对，我们在就是进 YC 前后每天做的事情的确是没有什么太大不同，里面主要最大差别应该是说 YC 会给你设一个 demo day 之前要达到的目标，然后你会把就这三个月的目标拆成每一周要达成的目标，然后你每一个礼拜就要跟你同一个 section 就同一个小组的其他的 YC 公司去互相审核大家这个礼拜有没有达到他们这个礼拜的目标，然后下礼拜有没有达到下礼拜要达到的目标，这样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同侪压力在，还有一个 YC 的这样一个 demo day goal 的压力在，那就会让团队变得更加专注在最重要的影响力最大的任务上面。那我们内部自己的话是有一个类似看板，可能我们脑中有一个点子，我们就会把它加到一个 queue 里头，就是一个代办清单里头，那我们接下来就会去把他们一个 phase 一个 phase 的移到 suggestion phase 1，然后 phase 2，然后 next up， 然后 ongoing review PR， 然后最后 complete， 我们大部分的 task 都会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排程下步一步的解决掉。我们会怎么去 prioritize 什么 task 呢？其实就是大家会讨论说，诶，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个 task， 它的 impact 可能有多大，那有多少用户在 request 这个 task， 多少用户因为我们没有做这个东西所以遇到困难之类的，就是我们会去做这样的 prioritization。 那有时候也会在我们的 Discord 社群里面办投票，比方说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诶，这两个好像同等重要，那我们就把它丢到 Discord mention 全部的人可以看到大家投票结果，然后知道说用户们的想法是怎样子。那但是基本上全部的东西就都是围绕在什么样的东西能对达到我们的当周目标或是 demo day 的目标最有影响力，透过跟用户对话然后去理解就把它执行起来。
对于投票这件事情我蛮有印象的，因为你们其实一直都有在做这件事情，像我记得最近这一次好像投票的选项就是一个是大家想不想要在白板里面再开一个白板嘛，我猜你们现在 Discord 应该还是可以加入的。
对，每个人都可以加入，
不用说你一定要是付费使用者你才可以加入，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他们社群的互动跟大家里面到底在讨论哪些事情。我想这个应该就是之前在读 The Launchpad 这本书的时候里面就一直讲到说YC 是很希望参加加速器的团队要很集中注意力在他们公司的产品，要赶快确定说他们做出来的产品是大家想要的、应该是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这句话呢、在 YC 的网站的每一页的右下角都会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在这个部分我想问一下，你刚刚有提到说你们要拟定一个目标，就是在 demo day 那一天，那你们当初设定的目标是什么，在三个月之后要完成的这个目标是什么，那再来是你们是怎么去拟定出这个目标的。
其实目标并不是我们定的，目标是 YC 的 group partner 定的，而且我觉得大部分的 YC 公司目标都差不多，通常会有两种类型的目标，就是如果你今天做的是免费的软体像是 social media， 那你可能到 demo day 的时候你的 daily active user 可能要是某个数字，那如果是像 Hyptabase 这种付费的软体的话，那我们 demo day go 像我们被定的就是要到 10K 的 MRR， 10K 大概就是每个月一万美金的经常性营收。他们怎么去设这个数字呢？基本上就是说要怎么样让一家公司达到可以 ramen profitable， YC 是这样讲的，就是你不靠任何的对你不靠任何的 funding 你也可以养活自己。因为其实作为一家企业最重要的事情还是说本身它可以靠自己养活自己，它是一个 sustainable 的 business， 而不会说要是你Unit economy 是负的，或者说就是你获取用户花了很多成本，可是你的营收又没有办法 cover 你获取的东西，那你迟早公司会 burn out。 那 YC 就要确保说这家公司可以进到一个靠自己养活自己就算不愁任何的 funding 也可以很好的营运下去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商业模式。
你不是说 pay user 大概是1000人吗？那我看你们网页上面的 monthly plan、如果你是每个月付款算$10一个月，像算有到 MRR 一万，
对，
算不算
差不多有。对，我们因为我们现在是年费，所以我们后来稍微改变了一下这个目标，我们把它改成 100K ARR， 每年的经常性营收 100K、那我们现在是已经超过这样的一个数字。
Group partner 会帮他们定目标这件事情，其实大家可以发现说 YC 他们其实很清楚什么样形态的新创公司他们做的题目应该要达到什么目标，这个数字他们心中是有底的。
他们定的这些目标当然会有几个考量，第一个是他一定要去定一个他觉得你会觉得你达不到的目标，就如果那个目标
但是又不能完全不可能或者太轻松。
对，所以假设你进去的时候你已经达到了 10K NRR 的话，那你被定的目标可能就变 100K 了那对，但是因为大部分的 YC 公司都还是一个比较 early stage 的状态，对，所以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的 MRR 可能就比较一致。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主要也是这样的一个 MRR 大概可以 cover 一家公司在营运的时候会需要花的成本。比方说假设你今天是一家 Silicon Valley 的公司，你每个月要在那边付那边的房租好了，那你要付你的人事费用，假设你每天都吃拉面的话，你大概花多少钱，所以它叫 Ramen Profitable。然后也包含比方说你要申请商标也要钱，那你要去处理一些投资的东西，你要去请律师，这个也要钱，就蛮多东西都是需要钱才能解决的。就营运一家公司并不是只是做产品而已，还有一些其他的 cost accounting 会计，这个也要钱，就很多 fixed cost 在那边。那 10K MRR 大概是一个可以把这些 fixed cost 都 cover 掉，可以付你的 funding team 就是这些薪水，然后都还有一些就是 revenue 的余额，然后可以去积累，然后帮助公司未来更多 resource 去做更多事情。我觉得一家公司大概进到这样的一个营收的时候，会算是一个比较稳定，大家也会觉得风险比较低。那你实际上你在跟投资人筹资的时候，那你的营收其实也是一个非常会被检视的一个指标。
那他们会提供一些进一步的说明吗？还是有团队会讨价还价的吗？
我觉得讨价还价这件事情其实对团队也没有太大意义嘛，因为就是这个目标你没有达到也没关系啊。大部分的 YC 公司都没有达到他们的 Demo Day 的 Goal， 可能只有非常少数的公司，比方说像我们这个 section 好了，我觉得像我们这个 section 可能有10个公司，我觉得有达到的应该就一两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比例。所以这个目标设下去是一个你达到了很好，但是你没达到其实也没关系，但是这个目标在那边，然后你每个礼拜大家互相去 review 自己达成目标的状态，然后去 give accountability， 可能给彼此的公司一些建议，说你是怎么达到的，或者说你没有达到你怎么没有达到，就是有什么我们是可以互相帮忙互相给建议的。我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 YC 里面会感觉到特别强烈的，就是大家都在去成长他们的公司，去让他们的公司变得更可行，而不是只是脑中有一些假设但是没有去付诸实现。
那你们要怎么把这个达到 MRR 10K 或者是你说后来改成 YRR 100K 的这个目标，把它切成说你们在三个月里面每一段时间每个礼拜要做哪些事情，你们怎么去拆解或者说怎么去安排，除了刚刚在讲产品的这种优先顺序之外，目标的部分你们怎么对应到产品的开发？
比方说假设因为我们像我们刚进 YC 的时候 MRR 是250，对，那我们的目标是 10K 嘛，所以等于是要成长40倍，代表你每一周要成长 35%， 所以你就要去思考说怎么样会每一周成长 35%。 当然你就会有很多因素去考虑，就是说你现在成长的瓶颈是什么，是你的产品的留存率的问题，还是是转换率的问题，还是是你的产品受众大小的问题，这样那你就去 optimize 你认为最重要的那个 metric。 对我们来讲，我们的 metric 一直以来都是 retention， 就是用户的留存率，用户他这个月来了下个月有没有继续用，在下个月有没有继续用，还是说他会觉得说他没有从这个产品里面找到价值。因为老实说，对一家新创公司表面上来讲，你的最主要的 metric 虽然是 MRR 这个 AR 像这样的一个营收，可是这个营收重点其实并不是营收本身，
对，它是一个落后的指标，可以这样
说
吗？
应该
说
首先为什么会有营收，就是因为用户付钱买你的产品。那你也知道 YC 的 motto 就是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嘛，那什么样的东西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当然你会付费去买的东西就是你想要的东西嘛。今天如果一个产品它可能是免费好了，那大家用一用不见得想要，可是但你就知道说就是有好多人来用，那你也不太确定说这么多的免费用户里面到底谁的意见是更重要的，谁的意见是可能不那么重要的，你就比较难去 balance 这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也是 HaveTaBase 在早期一开始还没有收费的时候遇到一个挑战，来的用户太多了，你知道，就是有 researcher， 有 project manager， software engineer， 有 lawyer， 记者，然后有 VC， 有 startup founder， 就是各式各样，学生也有。我们当下其实也没有能力去 handle 所有人的需求，所以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是说， 我们的产品对于什么样的族群能带来最大的价值，那我们就先专注于在这样的一个族群上面，那就挡个付费墙在面前，那些不需要 Hyperbase 的人可能就不会买嘛，对吧？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把他们先暂时 filter 掉，那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哦，现在最核心的就是有这么 一批人，他们急迫的需要像 Hyperbase 这样的 solution， 那所以他们付费来使用我们的产品，在他们付费了以后呢，我们就去 optimize 说他们付费后的留存率，就是说他们会不会持续的付费使用。一旦我们能第一个确保说这个人愿意付费，就代表 Hyperbase 有给他一个价值，那第二部分就是说这个人在付费了以后他有真的感受到价值，导致他重复的去使用，那这部分就是产品的留存率要优化的地方。所以虽然 MRR ARR 是一个指标，但是它最终背后在强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能帮助你知道你到底有没有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能不能请 Alan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你们在这三个月中做了哪些调整，让你发现说你们的留存率有出现一些显著的变化？
我会觉得大部分的调整都对留存率有改善，就是留存率就是一个一开始是一个向下的一个曲线，然后慢慢的它就开始变成平缓的一个曲线，最后当然最理想的时候就是变成一个微笑的曲线，就是越到后期用越多。以 Hyperbase 来讲，就是去年我在跟你录音的时候，我们的 day 30留存率跟现在我在跟你录音的时候，我们 day 30的留存率应该差了3到4倍有，等于是我们把整个曲线拉上来了，那就代表说我们每一个更新每一个优化都是在 incremental 的去提高用户对它的粘性，用户会越来越能从这个产品中获得价值，那他们在获得价值后他们就会越来越长的去使用它。
刚刚有提到说在 YC 的加速期间大部分时间都在改善产品啊，开发产品跟取得使用者的回馈，那你们还有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跟他们交流，刚刚讲应该是 group partner 对不对，听取他们的 feedback， 还有再来就是跟你们刚刚其他 section， 你说跟你们算是被分在同一组的 team， 这个分组的根据是你们要接受同一批的 group partner 的指导？
分组主要是要就是 keep each other accountable，他们会去看说诶这几家公司可能他们现阶段状态比较类似
哦、oh, OK、
然后他们可能在类似的产业。我会觉得我们就是90%或是95%的时间都在做产品跟用户对话，然后在 community 里面疯狂的就是回答用户的问题，或是用户写信过来，用户私讯过来，每天早上起来就收到一堆讯息一堆信，然后就要一个一个回，或者说有时候用户跟我预约了一个视讯，然后要我去教他怎么去用产品，那这个大概就是占大部分的时间，当然剩下的可能 10% 时间就会做一些，作为一个 founder 就我还是会有一些 day to day work， 像是可能 accountant 那边 legal 那边就有一些东西进来要我提供什么东西过去之类的，这样一个来回，然后 YC 那边可能会有一些每个礼拜的定期的 meeting， 就会去跟你同组的一些公司互相交流，然后去看说、哎、这个礼拜大家有没有达成目标啊，然后互相给建议。
Alan 你刚刚有提到说分组、哦、大概10个团队一起嘛，这个分组想要达到的这个激励效果，我刚刚听你这样讲应该是很有效的对不对？
对，这个分组主要是根据这些公司是不是在类似的 stage， 因为有些人他进来 YC 的时候他可能还在一个比较 early stage， 但有些人进来的时候他已经进到了一个可能 revenue 比较稳定的一个 stage， 那 YC 他们就会把就是相似的 stage 的公司，然后可能做的商业模式比较类似的公司，时区比较接近的公司，做一些各种评估，把10个团队凑在一起，所以你会发现说诶这10个团队他们在 batch 刚开始的时候公司的状态是差不多的，这个东西叫 group office hour， 那它蛮有效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你不会想要成为那个没有达到目标的公司
是，
所以你会用很多方法去尝试去达到你那一周要达到的那个目标，每个礼拜都有其他9家公司盯着你看你有没有达到，这种 peer pressure 嘛。对，而且特别像以我们团队来讲，我会觉得说有时候我们刚进来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看到其他9家公司背景好像都蛮厉害的，就是 Stanford PhD drop out， 然后或是什么 McKinsey 的顾问，然后前 Facebook 的员工 whatever， 就感觉实力很强很强的人，那你就会想说我们也不想要输，所以我现在就是像这样的一种同时又有一种合作互相扶持关系但又有点竞争关系，还蛮良性的一个循环一过程， 即便像现在 YC 结束了，像我们的 section 也还是一样，每个月会 meet， 然后每个月去看大家接下来有没有达成他们这每个月要想要达成的 milestone。
在 YC 加速器的这个 program 的期间，他们其实有一个蛮重要的活动，就是 office hour 这件事情。那我的理解是他们有一个系统，你们可以去 booking 他们的时间，就有点像大家在用 calendly 的方式、哦、而且这个时间基本上是没有限制的。所以我接下来就想要问一下 Alan 关于 office hour 这个过程、哦、他们的经验，比如说你们最常跟谁约，那你们问最多的问题是关于什么事情的。因为我猜 office hour 的可以咨询的对象应该跟当初面试你们进 YC 是一样的吗？还是说其实是你可以挑选的？
office hour 的话，就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section 就是十家公司，那个叫 group office hour。 那你现在讲的这个就是真正的 office hour， 就是你去找 YC 的 partner， 原则上是每一个任何的 partner 你都可以约啦，那也没有特别限制，但通常还是会大家会希望说你去约你那一个 group 的，因为 YC 有四个 group， 那每个 group 大概有100家公司，所以我们的话我们在 group 3， 那我们就会跟 group 3的四个 YC partner， 大部分的时候我们会根据我们的问题去决定我们要跟哪个 partner 去约 office hour。 比方说像如果遇到产品相关的一些问题，产品策略这种，我们可能就会去找Harj Tagger， 他是 TripleByte 的创办人，他近期的产品经验比较多。那时候在准备筹资的时候的 office hour 分别应该是问了像 Tim Brady， 他是 Yahoo 的一号员工，然后是那时候就面试的时候负责面试我们的 YC partner， 所以我们那时候在准备我们的 fundraising plan 的时候就是约了 Tim Brady。 那原因是因为他之前离开 Yahoo 之后后来做了一个加速器，所以他本身应该会比较知道看过的这些筹资的经验会比较多一点。另外就是我们那时候准备 pitch 的时候，就是我们到某个阶段的时候就要开始跟投资人约 meeting， 然后去跟这些投资人 pitch。 那我那时候练习 pitch 的时候找的是 Michael Siebel， 就是 YC 的 director。 为什么会找他呢？就觉得好像还没有跟这个 partner 遇过，然后感觉他也给蛮多 fundraising 的建议的。
这边可以顺便讲一下 YC 的 office hour， 它是有一个很特殊的设计，可以约的时间不仅限于这三个月，所有有参加过入选过 YC 加速器的团队之后都还是可以再上去系统上面 booking。 那一年只有几个礼拜是不行的，比如说 YC 要面试新一批梯次的创业团队，这个礼拜他们很忙。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 demo day 前一周大家要做预演，这个时候也不行，但是其他时间校友们都还是可以去 booking office hour 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去找他们做 office hour 的时候，有没有哪些你觉得是他们提出来对你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有没有哪些是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或是帮助很大的？
我觉得我那时候在应该是 YC 的最后两个礼拜吗，就是那时候跟 Michael Siebel 的那个 office hour， 就有讨论到一个我自己是觉得蛮有挑战性的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像是说在问我怎么去看待就是 HataBase 在瞄准的一个市场，怎么去看待这个市场的终局，你怎么去看待你公司十年后会长怎样。举例来说， HataBase 面向消费者市场的终局是什么，面向企业市场的终局又是什么，就是你怎么去做一个评估，那你怎么去想象说你接下来面对不同的 competition 的时候或是不同的 collaboration 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应对。那一天大概有他处理三四十个 pitch practice， 我刚好预约到最后一个 slot， 所以他最后就陪我讲了一整个小时，我们就、
哦、这么好，
对，就很爽，可以给他很多时间，然后去讨论各式各样的。原来是那一天最后一个 pitch。当然，就是 HataBase 实际上的市场终局，这个我觉得我就先不谈，因为这部分也还有蛮多东西是我们还在构思、还在计划，那有一些想法，我觉得可能也属于比较 secret 的。不过，我觉得一个蛮有意思的是，那时候我们有讨论到几家就是市面上的公司。大概从我们的角度上去看这些公司的表现，去看说这些公司未来可能发展，那我就发现，诶， Michael Siebel 在想事情的时候跟我想事情的时候切入的角度不太一样，然后他切入的角度是一个我觉得很有经验的人才有办法思考的一个切入的角度。举例来讲好了，那时候我们有讨论到 Notion， 我们都知道 Notion 现在是一个算是矽谷当红的一家新创公司嘛，上一轮应该筹了几百个 million 嘛，几亿美金这样子、世界各地也有好几百万个，搞不好上千万个用户。从一个消费者的角度上来看，就会觉得说，诶， Notion 好像做得很成功，都在一个高速成长的一个状态。 但是像是从 YC Partner 的角度上来看的话，他们看过成功的公司不计其数，他们有看过 Airbnb， 有看过 Stripe， 有看过 Coinbase， 有看过 Twitch， 所以对他们来讲，就是像 Notion 这样一个从我的角度上来看已经很成功的公司，其实也不过就是他们看过众多成功公司里面表现还不错的其中一家，那他们也大概就会知道说像这样的公司接下来会遇到什么挑战。比方说 Google Doc 已经在抄一些 Notion 的功能了，然后 Microsoft 甚至还做了一个叫 Loop 的 Notion Clone 这样，所以到时候 Notion 要面对的可能就是像 Zoom 在面对 Google Meet 一样，各式各样的大公司去抄他们的产品。那 Notion 本身可能它大部分的营收都还是来自 Enterprise Sales， 可能 Notion 对普通用户是免费的，对学生用户是免费的，他们为什么能就是有办法把产品免费的给普通用户或学生用户呢？是因为他们主要的营收是来自企业用户，但是如果要去挑战 Enterprise 的话，那基本上他们就等于是要跟 Microsoft 或是 Google 硬碰硬。那之前可能他们还比较小，所以 Microsoft 和 Google 就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但他们现在变大了以后，筹了几百个 million 的 funding 以后，然后还号称说自己要打败 Microsoft 嘛。
嗯，
当然就是作为一个 founder， 我看到这件事情是很热血的，就是你要打败 Microsoft 当然好啊，但是实际上怎么一回事呢？就是虽然 Notion 可能现阶段有比较好的产品，但他们能不能长期都保持这样的产品优势，这个就是一个很难说的。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像之前 Flow 和 Asana 两个在做 task management 的产品，就是在这种比较大 scale 的状态下，其实竞争看重的更多时候是这个公司背后的 capital 和 enterprise sales 有多强。 Notion 的 enterprise sales 要跟 Google 的 enterprise sales 或 Microsoft enterprise sales 去竞争，显然就是如果真的要竞争的话，先天上有他们资源的劣势。那如果 Microsoft 或是 Google 他们又把核心功能都 clone 过一遍了，那竞争上就会变得更加困难。那如果 Notion 没有办法在 Enterprise 的市场上占足他们的利基的话，他们现在在消费者市场开放免费产品低价策略就会变成一个 negative unit economy 的一个商业模式，就很快就可能会被 burn out。 所以在这样一个市场里头， sales and distribution 很多时候是比 product 本身有更大的影响力的。 Notion 它可能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它保持 independent， somehow figure out 一个 strategy 跟这些大公司竞争，然后找到一个可以立足的点。第二种做法就是卖给 Salesforce， 因为 Salesforce Notion 不卖给 Salesforce 就会去买另外一家跟 Notion 一样的
公司。
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Salesforce 也要做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CRM 的 suit 嘛。之前 Stack 就这样
Slack,
就是
对
Notion 现在经历过的事情 Stack 也经历过嘛。那 Stack 最后就被 Salesforce 这一个策略性收购，当然现在就是也还是很多人用 Stack， 等于是他们在 Enterprise 市场去创造一个双赢的局面。所以就是我觉得像这样怎么去看一个市场，你怎么去看说你可以涨到多大，那你在涨到不同的大小的时候你可能会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商业环境下，现在对你来讲 work 的东西到更大的规模的时候还有办法继续 work 吗？你什么时候不 scale， 那你什么时候要 scale， 还有你什么时候可能需要跟人去做这样一个策略性的合作，或是你什么时候要去选择保持独立的去发展你的产品。我觉得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如果不是看过很多家新创公司从零到 IPO 比较不会知道要怎么去看这样的一个市场。当然以 HaptaBase 来讲，就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 consumer， 我们面向的是消费者，所以我们那时候跟 Michael 讨论的时候，我们也讨论的像是 Reddit 或是像是 Evernote 像这样的 consumer facing 的公司，那他们在不同阶段的情况下又遇到什么样的挑战，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些挑战，你就会发现就是有非常多一开始可能作为一个 first time founder 在一开始比较天真就还想不太到的东西，但是你慢慢就会被点出来说诶，有这些 potential 的 future， 那你现在做什么样的事情，然后会怎么去影响到你的未来。那很多东西可能对 startup 来讲，这就是取决于你一开始的 foundation 还有你一开始产品的发展方向。大部分的创业者我觉得就是都很专注在产品上，然后很专注在自己希望透过这个产品 deliver 的价值，然后也有一个很 long term 的 vision， 但是说就是要怎么去达到这样一个 long term vision， 中间一定就是要经历这些现实的约束，要怎么样在这个现实的重重约束重重难关里面去把那条路杀出来，然后去达到那个 vision。 你怎么去思考你的，比方说你的护城河，你怎么去思考竞争，或者说现在是竞争的东西，以后还会是竞争吗？或者说现在哪些东西是你需要担心的，哪些东西是你不需要担心的。就那一次我们花了非常多时间在讨论这件事情上面，就是我在很多的 office hour， 比方说在跟 Harge 的 office hour， 我们会谈产品策略。那我觉得这方面是相对来讲我比较擅长的，就是他想得到的东西我觉得我somehow也就差不多有想，也都觉得 make sense。 但是说在怎么样去思考一家公司不断成长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这个对我来讲那是到目前为止算是最有挑战性的一个 office hour。然后但是我也觉得我学到了很多，然后更清楚知道说短线上来看长线上来看的东西长怎样，然后这些东西又会怎么样的互相 impact。 那我可能也会去看一下说，诶，其实现在有些其他笔记软体也做了可能还不错的笔记软体，我就会用另外一种角度去看这些笔记软体，用同样的一个 framework， 那大概也会形成一套就是我自己去判断说不同的笔记软体表面上来看他们现在好像在同一个市场面对同样的用户，但是他们长期的发展轨迹会怎么样的去变化。我就会发现说，诶，原本我觉得发展的很好的笔记软体其实已经受困了，然后
有些潜藏的危机这样子。
对，但我不会，我没有打算特别说是哪几个，但是反正就是我就看到有几个笔记软体就是现在大家都很爱用，但是直接看上去我就发现这个商业模式怪怪的，或者说这个东西这样很危险。那或者说有些笔记软体可能大家觉得很难用，但是我一看就会觉得说这一家可能是未来长期上会遇到的竞争对手，他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从用户的角度上来看可能会觉得你在干嘛，就是不太 make sense 这样，但是我大概就知道说这些东西是在为什么样的东西做一个布局，所以他们现在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决定。
刚刚其实我听 Alan 在讲 Notion 的时候， 我们都想到说啊，对啊，那就是 Salesforce 啊，那是因为在过去这样子的状况短期内就已经发生过很多次。大家可以去看每一年自从 Microsoft 他们推出 Teams 这个视讯跟聊天的功能的产品，并且把他们包进去 Office Suite 之后，在财报的时候每一季他们可能都会公布他们的数字，大家可以去对照一下那个成长速度，以及想象一下他们对 Slack 造成的压力，还有最后 Slack 卖给 Salesforce 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 Alan 有提到说，一家公司他们在一开始做产品跟选择市场的取向切入的角度会产生的差别，我觉得有一个蛮经典的案例就是 Dropbox 跟 Box。 那我自己的感觉是 Dropbox 应该蛮明显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有发生过转向，就是他们决定要改成投入到 B2B 或者是 Enterprise 的市场，这个并不是在他们创业一开始就已经决定好的事情。 Notion 可能是最新的这个 case， 没有错。
对，感觉快了，我不知道。
那 Alan 你觉得他们在做 office hour 的时候，他们指导创业团队的做法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或者是说他们的风格是什么？你刚刚有提到 Tim 然后 Michael 还有 Hodge，
我觉得都还蛮像的，就是说他们会非常的直接很诚实的跟你讲你可能有这几个选择，哪个选择大概会怎样，如果你东西有问题他直接跟你讲说你这里有问题，你那里有问题，你这个东西如果不调的话只有可能会出事，所以 YC partner 不太会特别去拐弯抹角，应该是整个 YC 都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另外一部分就是 YC 是比较属于放牛吃草的一个加速器，它有很多的资源在那边，有各式各样的比方说 SaaS 服务免费给你用，然后有各式各样的创业相关的资源你可以自己有问题去读，那如果你在他们提供的资源里面找不到答案的话，那你就约 office hour 去找 YC partner 去问问题。那但是就算你这些东西你都不做，他们也不会强迫你做，他们觉得 founder 自己应该要知道怎么做是对他公司最好的事情。所以这对我来讲其实是一个，因为你知道我修过两次学，那如果我前两所大学也是这样的形式的话，我搞不好就不会休学了。那对，就是 YC 是对我来讲可能唯一一个真正觉得 好像有从那边毕业的一个地方。
会觉得比较好奇的是说，因为他们是经验很丰富的创业者，或者说在这个圈子待非常久很有经验的人，那当他们告诉你哪边有问题，你觉得在这个时候身为加速器的创业者要怎么去拿捏，说我应该要跟他argue， 我应该要跟他 debate 到什么程度，还是说很多时候其实我就接受他们的建议就好？
我觉得他们会跟我们讲就是他们的想法，当然不会强迫我们做任何事情，所以我们也不会需要去跟他们 debate， 因为他们并不是，就是 YC 的 partner 并不是我们的老板，他们是我们的算是导师吧。 那导师给出他认为他能给的最好的建议，我们就听取这些建议。那我们要怎么去根据这些建议去改变我们做事的方法，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都是交给 founder 自己决定的。
那我想接着问的是说，在 YC 期间有没有哪些是让你原本很深信不疑的想法，因为参加了 YC 或者是在 office hour 之间这个经验改变你做事的方法，或是说你的一些观念啊想法等等。
就是因为我在去 YC 之前就已经读了蛮多 YC 的资源，所以我想事情的方式就是会比较符合 YC 他们可能会给的建议。但是说在执行面上的话， 我觉得整个 YC 让我感觉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你的 revenue， 你的营收还有成长你的 revenue 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是说早期的时候，就是我以前还是学生的时候，那我很喜欢去玩各种产品，很喜欢免费的产品，所以 HaptaBase 在一开始刚做的时候其实也是想说，就是诶，让多一点的用户来玩，把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用户 onboard 过后这样免费使用这样子。但是进到 YC 之后就发现说 revenue 这件事情真的对一家公司是很重要的，基本上就是跟命脉是一样的一个东西，你没有 revenue， 你基本上你所有东西都会变一塌糊涂，但是你有 revenue 以后，你所有东西就都可以很好的去运行，不管是在运营公司本身，然后在筹资上，或是在团队士气上，各式各样的影响。从这一点去看的话，我就会重新思考说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时机是要开始收费的时机。一开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我们现在这些功能这样可以收费吗？去年的时候就有点这样想，我忘记是哪一个 YC partner 那时候跟我们讲的，就是说你的产品的价值并不是取决于你的产品有多少功能，而是取决于你的产品解决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问题被解决的价值有多大。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就是 HaptaBase 是一个视觉化的一个笔记软体嘛，这个产品对于不同的人的价值是不一样的。像我们有一个用户，他要准备律师考试，他需要一个工具帮他更好的去准备律师考试。如果这个工具能让他比不用这个工具情况下把准备考试的效率提高个 50%， 那这其实是很有价值的事情。这也很有趣，我们最近不是刚筹完我们的中资轮嘛，我们有两个投资人是我们的用户，因为这些投资人他们平常要去分析市场，然后要去看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创业公司，非常非常多不同的案子，那他们要去对这个市场这些案子，对于这些 founder 更好的理解，他们整理了各式各样的一些笔记，然后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分析。那市面上没有任何一个产品比 HaptaBase 更适合做这件事情。那他们手上有 billion dollars 要 distribute 到各个不同的新创公司里头要去投资，任何一个差错都会让他们损失 很多的钱。那我们 HaptaBase 提供一个 solution， 即便当时他们注册应该是3个多月前，就是那时候产品的功能还没有到很完整，但是已经足够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就愿意付费去购买，完全改变了我一开始的想法。我一开始会觉得说，就是这个产品要等到有这个功能这个功能这个功能，然后现在看起来是一个有模有样才能开始收费，但是 YC 等于是让我们把这一个收费的时程大幅的提前了，然后你去设这样的一个门槛，你就能更清晰的看到说到底谁需要你的产品，到底你的产品对于哪些人更有价值。等到你去有了这样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用户画像了以后，那你以后要去规划可能免费版的产品的时候，你才能更有效的去安排说你的 revenue stream， 就是比方说 Notion 的营收主要来自 enterprise， 来让他们的 consumer market 的使用者能更便宜的去使用它。我觉得这对任何一家公司都一样，就是你的一个产品可能会有不同的 tier target， 不同的 persona， 那你可能有一个 tier 是负责 generate 大部分的 revenue 的，那这些 revenue 可以让你的 cost 降低，然后让你去对其他 tier 给予更多的一个 access， 你能不能把这样的一个 business engine 打造起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创业团队能不能更早的去 figure out 这个 business engine 的架构，然后更早的去 figure out 说到底这个产品对于不同的人能给予什么样不同的价值，然后这些价值有多高。我想是在 YC 里面彻底的改变我的 mindset 啊。之前当然是大概有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哎，收费很重要，但是进来了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这么重要是有它的一个原因的。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有趣的，因为 再早一点、哦、比如说像 Twitter 那个时候好了，2006年我们讲 Web 2.0， 一直到那个时候大部分的网络公司新创公司，尤其是市场是锁定在消费者，他们其实对 revenue 的看法跟今天是完全不一样，我认为是有很大的差别。那讲到营收或者是说 YC 他们比较看重的这个部分，我想要接着谈跟投资人见面啊来往。我们在 YC 的网页上面其实有看到说他们会建议说不鼓励团队在YC 的期间去做 A 轮的或者是更后面的这种投资，虽然说大概有这个机会的团队本来也就不多，但是他们会认为说这个就是会让创业者让 CEO 花太多心思在这上面，因为 A 轮以后的这种投资他要沟通的时间，他要谈判的时间跟整个实际上的流程本来就特别的长。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可以请 Alan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创投或者是说 YC 给你们的建议，在这个阶段的新创公司在寻求资金或者说跟创投们见面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
通常在进 YC 的公司大部分都不会去抽 A 轮，就是像你刚刚讲的 A 轮是 price round， 就是 equity round， 也就是你实际上要开始把所有的 equity 全部转换给投资人。如果你 A 轮，你 A 轮通常会有一个领头，一个 lead investor， 那你会需要给这个 lead investor 可能一些 board seat 之类的，这些东西会慢慢的 founders control 会降低，那这通常不会是 early stage startup 要做的事情。那在 YC 的公司大部分他们要筹的是种子轮，就叫 seed round， 那整个种子轮本身是透过一种叫 SAFE 的一个投资工具去完成的。那所谓的 SAFE 全名叫做 Simple Agreement for Future Equity， 那基本上就是说投资人现在给你一笔钱，就是你定一个简单的估值，这个 SAFE 它等到你进到 A 轮的时候，就是下一个 price round 的时候，它就会被转换成就是实际的 equity， 那就可以省去很多 negotiate 的时间。你只要知道你的估值是多少，就你的 cap 是多少，要投多少钱，你把这两个数字 negotiate 完，那你整个投资合约就签好了，就你不需要任何的律师去帮你敲各式各样的 term sheet， 然后还有 term sheet 里面的就非常非常多的细节。那像这种 safe 的投资工具其实有一个叫 clerky 的服务，就是它里面就有 YC 提供的公版，那在 YC 大部分人就都是用这样的一个公版的投资协议去跟投资人募资。就首先就是我要强调一下，就是 seed round 跟后面的 round 的筹资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看的点也是很不一样的。所以说你怎么去筹你的 seed round 的，你到 A round 的时候你筹法一定有不同。以 seed round 来讲，其实我们刚进 YC 的时候，我们 partner 就跟我们讲说，你们三月之前不要见任何的投资人。YC 就一二三月嘛，总共三个月的时间。那你一月二月的时候就完全专心，把所有的时间放在你的产品你的用户上面，这样的话你整个产品的状态可能就是在这两个月的期间就会被加速。那你要见投资人是什么时候？就是你公司状况好的时候见投资人，这个时候你就会有更多的 leverage。 假设今天你不是一家 YC 公司，那你今天可能要跟投资人筹资，你会发现这个流程是非常困难非常繁琐的，然后大部分的时候你得到都是 rejection。 但是你今天作为一家 YC 公司的话，你突然间就会有这样的一个 leverage， 就是整个投方和被投方两边的 leverage 就会被反转过来，因为所有的投资人和所有的创业公司都知道 YC 的公司在 Demo Day 那一天会被公开呈现在成千上万的投资人面前。一家公司老实说它 C round 就是筹个几个 million， 比较多的可能四五个 million， 但是投资人手上要投出的钱是很多的。那如果你今天有一家公司他觉得他可能会成为下一个 Airbnb 或是会成为下一个 Stripe，一定大家马上就都投进去了，那其他投资人就没有办法投进去了，因为大家不会想要去带入太多的股份嘛。所以大部分的投资人会在 Demo Day 之前尽可能的去 identify 出那些表现好的，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 Airbnb 的公司，然后去提早跟他们 meeting， 然后提早了解那家公司的状况，然后看就如果公司状况真的如果他们想象中好的话，就尽早的投进去。所以在 YC， 就 YC 因为有400家公司，可能有些公司可能还是要到 Demo Day 后两周才能完成融资，但是如果你有 hit 你的 Demo Day goal， 你的整个成长都很顺，都有达到你的每周目标的话，那像我们那个时候是在 Demo Day 的前两周就已经 close 我们的 C round 了，然后我们后面的 investor 就全部就把他们 reject 掉。我觉得实际上当然这是我自己的主观的体验， 但是以我自己当时来看的话，就是我们大概收到了50多个投资人的信，然后我把所有的 meeting 全部都排在3月的最后2周半。当然第一件事情就是说可以去查，就是说这些投资人的评价， Google Map 可以去评餐厅嘛，那 YC 内部也可以去评投资人，所以我一定是先把所有投资人查过一轮，然后去看说到底哪些投资人是评价不好的。有些东西会造成评价不好，就比方说这投资人他可能会跟你要这个阶段不该跟你要的数据，比方说什么 financial projection、这种就很显然就不知道 C round 到底是怎么运作的。那或是说有些投资人他可能会要先跟你一个 meeting， 然后再一个 meeting， 然后再一个 meeting， 然后他等于4个 meeting， 然后最后 ghost 你说就是不跟你见面之类的。或者说有些投资人他们可能 break 了 handshake deal， 所以 handshake deal 就是说因为投资人说要投你到他实际上签 safe 中间是会有一个时间，所以说如果他跟你 handshake 了，你已经给他 allocate 你要给他投的量，但是他后来 break 了，那这个也都会有记录。但同时也会有一些 YC 公司可能会说，诶，这个投资人很棒，他投资了我们公司以后帮助我们很多，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建议，或者是说这个投资人很用心的在思考我们公司未来可能可以怎么样去发展，或者说诶，这个投资人帮我们介绍了很好的其他 A 轮的投资人之类的，
就是不是只是投资钱这样而已。
对对对，或者说这个投资人他背后有很多很好的 network 可以给我们各种的 advice， 就是也是有像这样的一些评价。所以我拿到我所有的这些英镑的寄过来说、哦、对 HaptaBase 有兴趣的投资人的信之后，把全部都搜过一次后，把它分成我想筹的对象和我不想筹的对象。不想筹的对象可能就是除非到真的必须要才好，这些我觉得我有兴趣筹的对象，那我就会再进一步去看说哪些投资人是比较有机会筹到的，那或者说从策略上来看我觉得他对我们公司会很有帮助，然后我就把这些投资人的 meeting 全部安排在3月的2个礼拜里头。因为 demo day 前的话投资人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压力，说他再不做决定的话你可能就被投走了。
对，那另外一部分，这也是策略的一环。
对对对， demo day 是一个 YC 公司要都会非常谨慎去运用的一个 leverage， 非常的有用。因为大部分时候投资人给你拖越久，你 founder 的 leverage 越低，那你要尽量提升 founder leverage， 你就要应用这个 demo day 的这样一个 deadline。然后我可能把它排在 demo day 的前2个礼拜，我也就可以 create a market。 假设今天一个投资人跟我聊，他可能问说，诶，那你现在目前筹资的状况怎样，我就可以说，哦，我接下来这2个礼拜要见50个投资人。这对他来讲更需要去衡量说更快的去做一个决定，因为通常我们不会希望一个东西拖太久。最理想的状况是我们能速战速决把筹资结束掉，赶快回去做产品，这个才是 founder 的时间应该要花的地方。那如果我们把时间都花在筹资，那老实说筹资就是蛮浪费时间的一个活动。能多快的解决掉就多快解决掉。
Alan 有说嘛，他们其实在 demo day 之前就已经把 C round close 了，这也是为什么我那时候问他说，哎，你都不紧张哦，到 demo day 前几个小时还在更新产品的版本哦。他就跟我说，啊，没有啊，我们都已经募完资了，这个 demo day 就是个纪念。接下来可以请他跟我们分享一下 demo day， 比如说从准备 keynote 的时候你们开始收到的一些建议。根据我的了解有那个 prototype day 嘛，就是你们要先跟 YC 的同期，或者是你们要跟校友们做 pitch， 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这个。
嗯，还是有，
就是只有校友会进来看，没有投资人的这种。不同的阶段你在准备这些 keynote 的时候有遇到的一些状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主题就有点像是说你要怎么去 pitch 你的公司嘛，根据不同的情境会有不同类型的 pitch。 比方说我们刚进 YC 有一个 group preview day， 刚刚讲的 alumni demo day， 然后还有实际的 demo day， 那这些东西都是1分钟的 pitch， 主要就是要让投资人决定他要不要跟你见面。那如果投资人跟你见面了以后，当然就会有正式的一个 pitch。 这两种 pitch 其实他们的核心是一样的，但他们形式是不一样的。那我可以先讲一样的部分，就是所有的 pitch 里面都会有一个叫 vertebrae 的东西。 vertebrae 我不知道中文是叫骨干嘛，或者说可能是亮点之类的，就是说你这家公司有什么亮点，那你要很清楚你的亮点是什么。比方说以 HaptaBase 来讲好了，我们可能其中一个亮点就是我们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面把营收从0涨到 100K ARR， 然后每个礼拜 grow 30几%，这可能是一个很强的一个 traction。 那或者说 如果今天有一家公司，比方说他在做 biotech， 他们的团队如果是 Nobel Prize 的得主，显然也是一个亮点嘛，对吧？所以每家公司都要去理清说自己的这家公司的亮点是什么，是它的 traction 吗？还是它的市场？还是它的 founder？ 还是其他的东西？基本上你会整理出大概三到四个亮点。像我们另外一个亮点就是我们 retention 很高，就是留存率是很高的。那 demo day 的 pitch、 group preview day 的 pitch 和 alumni demo day 的 pitch 其实都是长一模一样的，就是你有一个 slide， 然后里面就把你的亮点四个点的话，你就列四个 bullet point，你整个 pitch 就很单纯，就是把这几个亮点 go through， 那投资人这样看到这些亮点觉得哦，就这家公司值得关注，那他自然而然就会去跟你约一个正式的 pitch。 那正式的 pitch 就不太一样，正式的 pitch 我自己是没有在用简报的，有些人可能会用简报，有些人可能不会，但是至少我们在 YC 受的训练是说，一个好的 pitch 并不是一个报告，因为所谓的报告就有点像是你开一个 PPT， 你在你别人面前讲十分钟讲半小时，但是实际上一个好的 pitch 是一个 conversation， 是一个你跟投资人来回的对话，然后你要在这个来回对话里头让投资人参与进来，等于是去让他了解到这个公司怎么一回事。投资人可能会问问题，那你回答，那你也可能反问投资人问题说，诶，不然你这件事情你怎么看，然后去理解投资人的想法。因为本身 fundraising 其实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你要跟他摸到资，但同一个时间你也在评估他是不是一个适合你公司的投资人。那在这个 conversation 过程，你可能就是会适时的去把刚刚讲的这个 vertebrae， 就这里面的这些亮点重新的丢出来说，比方说投资人可能就是说，我有点不太确定你这个市场这个东西的需求究竟是怎样，那这个时候你刚刚那个 traction 的亮点就给抛出来说，你看我们现在的成长的表现至少是有一个初步验证所在的。那或者说投资人如果去想说，就是诶，我不确定你们这个产品有没有办法发展成熟或什么的，那你可能就搬出 founder 的背景说，诶，我们 founder 之前做过哪些 research， 为什么我们是最适合做这个产品的团队。这些亮点就有点像是在整个 conversation 过程中会像牌一样一张一张打出来。常常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 pitch 就是 half science half art 嘛，它一部分是科学然后一部分是艺术这样。那我觉得比较科学的部分就是你这些 vertebrae 这些亮点，那怎么去产生这些亮点呢？那其实就是整个 YC 在做的事情。这三个月 build product told to user，那你专注的在这做这件事情，你这些亮点自然而然的就会被强化起来。那什么是比较 art 的部分，就有点像是说你这个 founder 要怎么样带动一个对话，然后要怎么去 tell a story， 把所有这些亮点还有这些 context 全部串接起来，变成一个让投资人能信服的一个故事。比较难去特别训练，但是就是要不断练习啦。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整个 founder 的 confidence，你的 pitch 多有自信。一模一样的 pitch， 有 confidence 和没 confidence 其实是天差地远的。 founder 要真的相信他做的东西做得成。那我觉得在 YC build product total user 的过程中，如果一切发展的顺利的话，那其实你是会越来越相信，就是越来越有自信说这东西真的会 work。 这样累积出来的自信我觉得能表现出来，那这个 pitch 就会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pitch。
我在 The Launchpad 那本书真的反复的看到这件事哦，他们从 office hour 的记录，还有到后面有些公司会做 pivot 嘛，就是在这三个月期间会改变他们的 idea。 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大一部分 YC 他们的人会看的大概就是你的信心到底有多强。书里面有提到一些这个部分哦，就是说他们会挑战创业者对你自己在做的事情的信心到底有多强。除了客观的数据，就像刚刚 Alan 有讲到的这种 retention rate 或者是 ARMR 这种数字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刚刚那个 art 的那一半的时候你的表现是怎么样。蛮有趣的，因为其实 YC 他们在谈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很老实，就说有些团队他们的产品其实没有那么好，但是他们的 keynote 就是很棒，比其他人好。那或者是我之前有听过大家在看过一些人在分享，很多新创公司他们的东西过了几年之后大家已经不太记得，可是你会听过有一些人会讲说他们当时参与加速器对那个 keynote 是很有印象的。那你们在预演的时候有收到什么建议是他们觉得你们应该要调整的吗？
我们那时候就没有得到什么，都还蛮顺利的，所以就、
oh, okay.
他们就说就诶，你这样讲很好很清楚，然后就哦好不错这样子。
好吧，这个答案跟我预料的不太一样。那你们预演其实通常你们同期的人也会有在现场可以看吗？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觉得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跟大家分享的？
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在 Demo Day 前有 Alumni Demo Day， 有 Group Preview Day，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同期的其他100家公司400家公司他们的 Demo Day Pitch 长怎样，其实就等于是你处在一个投资人的视角，因为对投资人来讲就是他今天来一天200家，明天有200家，那他听这么多的 pitch， 什么样的公司能在他的心目中留下印象。那在这样的一个 preview day 里头，我们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等于是站在投资人的视角去看这么多公司，事后 YC partner 就问我们说，诶，好，你们刚听了这么多 pitch， 你们最有印象的是哪一间，然后或是哪几间，然后我们可能就想说，诶，我觉得这间有影响，那间有影响，他问说为什么这几间印象特别深，你觉得这几间他们的 pitch 哪里做得好，然后你想一下就会想说，诶，好像的确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角也大概可以知道说你自己的 pitch 要怎么去优化。我会觉得说整个 pitch 至少以 Demo Day pitch 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尽可能的精简，尽可能 concise， 然后保持讲重点就好，不要去讲太多的 context， 不要去讲太多故事，你只有60秒时间，你把最重要的那几个点清楚的表达出去，能做到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demo day pitch 了。大部分那种花很多时间讲了很多故事很多背景要素什么什么，然后讲话超快那一种就是很没有记忆点，就是你后来回想就想说他们那时候讲了什么，他们在做什么，好像有点忘记了，不是很清楚。所以越是能用简单然后简短清楚的语言去把重点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好的 Demo Day Pitch 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特征。当然就是另外一个部分可能就是说，哦，他们有个亮点就真的很厉害，比方说他们的 traction 怎么办到的，就是他们怎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有这么大的成长，就会有很深的记忆点。那或者说他们本身的那个 founder， 可能有些 founder 背景比较特殊，看起来非常非常厉害，这些东西也都蛮有记忆点。
其实 YC 在网站上有跟大家讲说 YC 的强项之一应该就是协助创业者用他们讲 plain language， 就是简白的方式表达出你们这家新创公司的优点或者你们产品的优点特色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也蛮重要，因为有些时候创业者可能会想要像刚刚 Alan 有说想要讲故事，或者是补充很多 context， 或者讲话速度很快啊，或者是有些人可能会想要直接改成用市场跟行销的用语去谈，可是有时候在 YC 的这个阶段，像刚刚你在跟同期的人做 present 的时候，其实是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去讲话的。
对，
那像只算你们在 YC 的加速器的这个期间三个月已经结束了嘛？那之后有什么计划，或者说你自己身为创业者你在经营上面目前的你觉得第一要务是什么？
我觉得以就是我们这个阶段的公司一个 seed round 的公司，这个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去一样继续去做在 YC 之前还有在 YC 期间做的那些事情，也就是不断的去 build product， 然后不断的去 talk to user， 这个东西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 top priority 吧。你也知道 HaptaBase 过去三个月应该也迭代六七十个版本，过去半年的话几百个版本应该跑不掉。现在你把此时此刻 HaptaBase 跟半年前 HaptaBase 搬出来，就发现说看起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就是现在的明显比最一开始版本好上非常非常多。那同样的我们也希望说在三个月之后在半年之后，我们把三个月和半年后的版本拿出来跟现在版本放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骄傲的说就是我们的产品已经成长到这样的程度了，已经能让我们离我们的愿景变得更近。 HaptaBase 它本身回到我们可能第一次访谈那时候在讲说我们长期愿景是 build a contextualized internet 嘛，那这个东西显然并不是可以一步就达到的，就是要拆成很多个不同的阶段。那我会觉得说现在在这个最早期的这几个阶段里头，以现阶段来讲它是一个个人使用的产品，到下一个阶段它就会变成是一个多人共同使用的产品。那其实不同的阶段它在解决的问题就不太一样，个人使用的产品或者说个人使用的笔记软体，这种我们叫个人知识管理 PKM Pers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在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Better Memory， 你怎么样让一个系统能更完整的更无损的去承载一个人的大脑的记忆。你去看 Rome Research Obsidian Logsec Rem Notes 全部都在讲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系统能更贴近就是人类大脑思考方式嘛。所以每一个产品他们都会提出自己的一个 model， 就是说，哦，我这个做法是更符合人类大脑的思考方式的，所以说你如果用这种方式去存储笔记的话，你以后能更好的去回溯到你以前的一个思考状态，能更好的从你各式各样的想法之间发现 insight。 我觉得以现在来讲的话， 至少这是我自己的，因为我做 Heptabase， 当然就是代表我认为 Heptabase 在这个事情上提出的 solution 是最好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现在也是一样，我所有的笔记都在 Heptabase 上面，我们整家公司的所有的 insight， 所有的 idea 已经全部都放在 Heptabase 上面了，然后我也亲自体验到说这个东西的 impact 有多大。我会希望说至少在短期内Heptabase 作为一个 better memory system， 我们能确定说它提供的 solution 是全世界最好的，那这一点一定是短期内的目标。然后当然这里面就包含说，第一个它要是最好的，那第二个是人们要知道它是最好的，那其实就也是有很多的，比方说你的 onboarding 可能还有很多地方要再优化，就是要怎么样让用户更快的去 discover 使用这个产品能获得的价值。最近花比较少时间在做，那之后下一个阶段也会去处理这部分的问题。然后像 mobile 这种，就是你怎么样 quick catcher， 就是即使电脑不在身边也可以去捕捉想法，这个也需要做。像是白板的整个的体验，编辑器整个体验，还有一些东西就还在做一些微调，像是我们接下来可能就要开始引入所谓的层状白板，就是说在白板里面连到其他白板或是放子白板，就有更多的一些 workflow， 更多的可能性帮助你真正的去打造一个能跟上你大脑思考的一个系统，甚至说你不用再去担心你忘记任何事情。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最大的价值啦，就是说自从用了 Heptabase 之后，我每天起来我就打开我的电脑，然后打开我昨天在看的白板，我马上就可以回到我昨天在想的整个状态里头。特别是需要这样的体验的人，我希望能让他们真的能体验到这样的一个感受，体验到说原来笔记可以这样做。那 PKM 部分的设计等于是对我们来讲，这个研究完成了以后，那就会进到下一个研究，就是所谓的 collective knowledge management， 就是一个群体的知识管理。那这个时候要解决的问题就不是 better memory 的，而是 better communication， 就是你要如何将多人的大脑的记忆做一个更好的整合。包含我们的 designer engineer Ethan 和伊芳，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做这家公司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做一个人机互动的研究，就怎么样去发明一个更好的一个 medium of thought， 一个 tools for thought。这是一个我觉得就是也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一个人机互动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你的电脑那一边，你人机互动就包含人这边，然后还有你电脑那边，你的软体那一边的机制嘛。那你就可以看到说，诶，现在市面上有各式各样的不同的软体，那他们都在帮助群体做 communication， 像 Slack 或 Discord 这种 real-time communication， 像 Notion 这种 centralized workspace 的就是 communication， 但是什么样的媒介能更好的帮助你去把不同人的记忆更好的整合，帮助你去更好的 leverage 别人已经想过的东西来帮助你思考你现在正在想的东西。这个我会觉得它是一个现阶段来讲没有任何人有研究出一个很好的一个 model， 所以我们会去设计一些新形态的 communication model， 然后来更好的让不同人更好的做这样的一个记忆的复用还有记忆的重叠。首先它的 challenge 当然是很大，那但是它也很 exciting， 就是说这个东西如果真的做出来了，那它真的会大幅的改变人类沟通的方式。那我们会希望说，不管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想出来的，但我们也会希望说，我们能把这方面的研究做出来，更好的把它，等于是有时候就比较矛盾一点。作为一个 founder， 你大概会有两种想事情的方式。第一种想事情的方式就是你要让一个东西诞生，你要把一个现在还不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做出来，然后而且你觉得如果不是你来做的话，这个东西就不会被做出来，所以你希望你能尽你的一份心力去研究它，去完成它，然后尽可能聚集更多的 resource， 让大家更好的去发现这个东西。那但同时就是作为一个 founder， 你要去思考怎么样去 build a sustainable business。大部分时候这两件事情是 aligned 的，他们是一致的，但有时候你就会面临说，好，就是我现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它真的是对 build a sustainable business 最好的一件事情吗？同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也迟早会是 Heptabase 到时候在 operating 上会遇到挑战。那至少以我们现在的状态，一件很好的事情就是我们 revenue 非常的充足，我们 funding 也非常的充足，所以我们就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把这些东西发展出来。那我想这也回到了就是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到底 revenue 这件事情或是一个 sustainable business 为什么它重要，其实就是在这样一个时机点，它可以让 founder 能更好的探索一些新的可能性，把一些东西真正的把它发明出来。这我觉得就非常期待 到时候会做出什么东西。我们现在其实也已经开始做一些研究了，然后做了蛮多的 user research， 还有各式各样的等于是思想实验，然后一些设计的 prototype。如果我们有些成果的话，我再分享给你。
没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听我们这个节目是不是跟我有同样感受，就是你要透过这种声音的方式，你才可以感受到 Alan 他的很兴奋、很期待的这种心情。如果你是看他的文章，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像刚刚那样子写啦，但我觉得用听的，你可能就可以跟我一样有这种感受哦。所以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应该是持续的把 PKM 个人的部分改善这个产品，增加这个产品能够做的事情之外，行动版本上面的开发应该还是会在你刚刚讲的多人之前，对不对？
对，那一个应该会先处理。刚刚讲到说就是公司会有公司存在的目的，公司本身的使命，公司希望达成的一个愿景，在公司的所有一切其实就是朝着这个使命和朝着这个愿景，等于是聚集够多的资源，然后去 push forward， 不管这家公司最终的结果是怎么样，但是希望那个 movement 那个改变可以发生。举例来讲，好像 Uber 啊 Lyft 啊，有世界上有很多的表面上来讲这些公司在竞争，但实际上他们最终改变的是整个 transportation 的一个市场，还有大家怎么看交通这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对我们来讲，公司有一个他想达到未来，但在同一个时间点，从用户的角度上来看，每种用户他们都会希望透过我们产品去解决一些问题，他们不见得会知道说这家公司的愿景是什么。有些用户第一次看到 HaptaBase 的时候，他根本不会，你不可能 expect 他知道这家公司到底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但是他会 expect 你的产品要去解决他们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个问题。像刚刚讲的 VC 可能要分析 market， 那 PM 可能要管理专案，这些人的问题如果没有办法被解决的话，公司就很难生存。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你在制定你的公司的策略和方向的时候，你同时需要考虑可能这两条线，然后这两条线之间要怎么样去把握一个节奏，然后你要避免说你太过刁钻于说，就是有些用户可能会提一些非常非常非常细或者非常奇怪的需求，或者说他甚至可能会提一些这个产品本身并没有要解决的问题。
对对对
对，我们也是有时候会发现这件事情，就是诶奇怪，为什么你要用我们的产品，就是你要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我们要解决的。对，那你要去 balance 这一点，就是说去了解现在的产品的边界在哪里，因为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嘛。HaptaBase 本身并不是一个画画的工具，那你拿它来画画，那当然你会就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去把握这一个产品的边界，知道什么问题是要解决的，然后把那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逐步的解决好以后，你同时也聚集了一些资源，把公司再往它的愿景往前推进一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应该是我们每一天都在想的事情，每一天都在遇到的一个挑战。因为每一天当用户之前说如果我有这个东西就够了，我们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以后，他还说如果我还有这个东西就满足了。这样我觉得用户是永远不会满足的，至少我作为一个用户我也从来没有满足过。那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旅程吧。
当一家公司或者做一个产品跟使用者之间如果有一些冲突，或者是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用刚刚 Alan 提供的这个框架来思考，我觉得蛮不错的。那使用者他们想要做到的事情跟公司的愿景有没有符合，这其实在很多情况下是使用者在使用你们家的产品是不需要知道你们这家公司的愿景是什么的。大家只要想自己平常在消费或者是在找一些工具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知道这家公司想要做什么事情，它能不能满足你当下或现在的需求，可能对使用者来说是更重要的。那我觉得用这个框架来分析，好像对做产品的人或者说对创业者来说，可以让问题点比较清晰的浮现出来。我之前看他跟大家分享的文章啊，包含怎么成立公司，然后在加入 YC 之前做了哪些事情，他在那篇文章有特别讲，包含说他们去面试，还有在早期刚开始做那时候还叫 Meta 的时候，有哪些事情。从2021年5月，你开始写下第一行 Hepta 的程式码到现在，就是从 YC 毕业，你怎么看待准备好了这件事情？因为加入 YC 之前去找 Sting 去找 Lawrence 咨询的时候被盯得满头包，你那时候跟大家分享是说你在 Hepta 之前你开发那个编辑器的经验是学到说你不能等到产品都准备好了你才 launch，应该要有一种 mindset， 就是说假如你明天就要 launch， 今天可以做到什么程度的 MVP，最小可行性的产品。但是我在读文章的时候我会发现说，其实以申请 YC 这件事情，或者是你在做 Hepta 之前，从各方面来看你都有做足了准备。像刚刚你有提到说，其实早在你加入 YC 之前你就把他们 startup school 的东西都看完了， 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想事情跟看待问题的方式跟 YC 本身很接近。所以我想问问看说，你怎么以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看待说，什么时候有准备好是很重要的，什么时候没有准备好其实没什么关系。
我会觉得说，在大部分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真的去准备好。比方说我们未来会遇到的各式各样的挑战，老实说就是很多东西我甚至连那个挑战会长怎样都还很模糊。我可能大概预期说到 Series A 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些挑战，然后到 Scale 的时候会遇到这些挑战，然后到一些 Competition 的时候可能遇到这些挑战，产品本身技术上可能遇到什么挑战。挑战是一个接一个来的，而且很多挑战是你一开始不会知道它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所以至少在做 Startup 对我来讲，就是真的没有哪一天是你可以很有自信的说我已经百分之百准备好了。即便是最顶尖的公司，我们在 YC 的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一个 batch talk， 然后会邀请很成功的 YC 的前辈，比方说 Stripe 的 founder 或是 Brex 的 founder 或是 Airbnb 的 founder， 很多 founder 回来分享的时候，我觉得他们也都在面对很多很新的挑战，然后很多挑战可能是他们之前也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就要提枪上阵去解决。所以我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你要边做边学嘛，那你面对新的挑战的时候，你可能要有一套框架，说就是你怎么去理解这个挑战，你可以怎么去把这个问题 break down， 可以怎么去解决，那你有办法完美的解决它吗？如果没有办法的话，你有没有办法 80% 或 70% 去解决它，然后有哪些事情是可能这个阶段没有被解决也没关系的，但有哪些事情是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这些东西我觉得就是逐步的摸索，就是当时虽然我看了很多 YC 的东西，但我并不觉得那样就叫准备好，那样可能是说我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一个立足点，但老实说我可以看更多东西再创业，我也可以都不看然后再创业。那但是如果我不看再创业的话，那我可能就要在创业的过程中自己去把这东知识再补齐，那它就会变成是我面对挑战的过程中需要做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情是，这可能跟有没有准备比较没有关系，但其实所谓的 founder market fit 我觉得蛮重要的。你今天做一个创业者，你适合做什么样的题目，然后你为什么适合做这样的一个题目。我觉得 founder 可能在做 startup 的时候应该有办法稍微针对这个问题有一个答案。为什么我适合做这种 note taking PKM CKM 的东西，为什么我比其他人更适合去做，那这背后可能我可以考虑到说，就是诶，我过去这几年在这个领域上有很深入的一些研究，然后或是说我已经花了非常多时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有一些针对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 insight 是我认为其他人没有的。如果一个 founder 没有办法说明说为什么他适合去做这个 market 的话，那他在做解决这个 market 里面的问题的时候，他先天上就有一些劣势。当然并不是说这样就不会成功，我不觉得 Airbnb 的 founder 一开始的时候知道整个房屋的市场但是他们至少也是从一个解决一个他们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问题去开始的。应该说首先我是不认为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完全准备好，大部分东西都是不断的迭代不断的学习，所以就是如果有办法接受持续的去学习，然后持续的去碰到新的挑战的话，那我觉得就可以试试看。那但是如果有一些题目，这个应该是 YC 很常讲的，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个 startup 的 idea 是 kind of burst out of yourself， 你会觉得你好像没有办法不做它，即便不想做它你也每天都在想它，然后你停不下来那这是一个很适合开始去尝试做一个 startup 的一个状态。我那时候为什么会从 Minerva 休学，就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做跟 Hypothesis 无关的事情，我的大脑完全被就是我现在想的东西给占据了，我想要关机也没有办法，我上课的时候也没有办法专心在课堂上，我都在想就是这个东西要怎么做，我无时无刻就是打开电脑打开 Figma 开始画图思考说诶，如果这样做呢，如果那样做呢，然后我发现我可以很长时间的一直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今天做 startup 本质上就是你要 commit 的一件事情， commit 十年嘛，所以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你自己觉得没有那么有兴趣，你只是觉得它是个机会的话，那你中间其实是很容易放弃的，你可能会觉得说、哦、这东西太难的，或是说我何苦就是自己做一个 startup， 然后自己要去搞各种什么 legal accounting， 然后 trademark， 或是哪一天 Facebook 把你的名字抄走了，然后你要去换你的公司名字还要去请律师，这莫名其妙的事情就是创业者每天都在面对的、啊、那为什么我们会甘愿去面对这些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对我们在做的这个题目是有热忱的，真的觉得说我们在做的这个东西是有意义的，我们才有办法持续去克服各式各样的挑战嘛。所以这是我刚刚讲的 founder market fit， 很多时候
很多机会在那边，但是实际上如果你能挑一个就是真的你喜欢的你适合的或是你真正想要花时间去投入的题目的话，那我会觉得这样的一个 founder 可能会走得更长久一点。不一定要是最聪明的 founder， 也不一定要是有最有名或是 back by 什么 Sequoia 或是 Andreessen Horowitz， 就是不一定嘛。你最终一个 startup 能不能成功，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看 founder 能不能坚持到很后面。那很多 startup 他们 fail 并不是因为他们没钱，是他们 founder 自己不想做了。大部分失败的 YC startup 他们收掉的时候还是有不少钱啊，并不是说他们发不了薪水了嘛，只是他们觉得说与其继续去在一个自己没兴趣的题目上继续做，那不如去一个大公司领个很好的薪水，然后做的事情也比较少，那也不用去烦各式各样的东西，专心在自己的专业，那这样其实就也很好嘛。但是说如果说今天有一个题目是真的就觉得说、哦、就是想做它，那当然其他的机会对你来讲相对来讲就没那么重要了、哦、我今天假设我跑去 Facebook 好了和 Google 之类的，那我可能会在一个 team 里面去做某个 project 这样，但我不见得对那个 project 有热忱，不见得能完全的掌握说这个 project 要怎么走。那如果 Google 觉得这个 project 没价值了，他还可以直接砍掉，那我就被移到下一个 project。 我还是会比较希望能把我的 work life 至少在我的职涯里头可以去专注在解决一些我认为重要的问题上面。那我想最终的结果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嘛，但是至少试过，就是说好真的有做下去了。那就算 Hyperbase 没有成功，我相信 Hyperbase 的竞争对手一定也有一个会成功。那如果 Hyperbase 任何一个竞争对手成功了，那也很好啊，那我们做这件事情有被重视。就老实说，像我们这一次进到 YC 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整个 PKN 的圈子里面，我觉得算是让蛮多人注意到说哦，原来 Visual Note Taking 可以这样。那我其实也可以预期说在未来的这几年一定会开始出现 Hyperbase Clone， 或者一定会开始出现有人开始认为他们能做出更好的产品，然后会把我们的东西抄走，或是把我们的想法包容过去，或是再做一些优化。那这样表面上来讲好像大家在竞争，但实际上更重要的事情是这个市场被越做越大，然后就真的开始被 越来越多人重视。那我觉得这才是最终一个 founder 真正在意的事情。好，当然但我并不是说我不想要 Hyperbase 成功，我当然很希望 Hyperbase 可以成功，但我是说它最终的终局到底会怎么样去改变市场的架构，然后改变大家处理知识的方式，我想这个才是对方的最重要的。
我虽然我不确定哦，是不是你们1000位用户都听得懂中文，但我想这些有付费尤其是付年费的使用者听到 Alan 这样讲应该可以放心，那你们的东西还是可以继续用蛮长一段的时间。Alan， 你这次进去 YC， 你会有感觉到那个气氛，大家对 Web3 的关注程度大概是怎样，或者说大家对于新一代的笔记产品，比如说 Logsec、Roam， 或者知道说，哎，我同期有一个 Hyperbase， 大家的感觉是怎么样？
我们是这一个 batch 唯一的笔记软体公司，
对，
所以比较少听到其他人对其他工具的想法。Web3 的话，这些应该有20-30家 Web3 的公司吧，我猜，
因为我的感觉是 YC 并没有特别着重在这个部分。
其实我觉得 YC 你今天做一家加速器，你最终呈现出来结果一定会有说就是哦，你这些同事投的比较多，然后这些同事投比较少，但是至少以 YC partner 的说法，就是他们就是投 make something people want 的公司嘛，所以并不会说因为他是 Web3 就投，或者是因为他是 Web3 就不投。之前 YC 应该也有蛮多家我觉得蛮有名的 Web3 公司啊，像是那个 OpenSea 嘛、
OpenSea 对对
对， Coinbase 算是 Web3 嘛，对， OpenSea 是 Web3 啊，然后那 Protocol Lab 就是做 IPFS Filecoin 的那个也是 YC 公司，所以虽然说好像 YC 没有说特别着重在 Web3， 但是其实很多 Web3 里面很大的公司也都是 YC 公司。对，那我自己会觉得他们大概也看习惯，就是说每个阶段都有一堆 buzzword 嘛，以前早期是 AI、然后 blockchain crypto web3 不知道下一个 buzzword 又会是什么。我相信 web3 有很多就是来乱的公司也是
啊，对啊，
对，
应该是说什么热门就有来乱的公司啊，这应该这是一个固定的 pattern。
对对对、
okay. 今天很谢谢 Alan 来跟我们分享他在 YC 上面经历过的，因为我觉得这个经验很有趣。首先大家可以去 YC 的 database 里面去查啊、把国家标在台湾的公司应该 Hepta 是第一家，这个部分 Alan 其实在之前在他的文章上面有讲过啊，就是说他们不见得是第一家台湾人成立的公司，但是他们三位共同创办人的背景都是在台湾长大受教育的，在 YC 上面他们的 Hepta 就是台湾台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所以今天也很谢谢 Alan 来跟我们新建广播的听众分享他们在 YC 三个月做的事情。我想啦，虽然 Alan 他不太知道说啊，七龙珠里面的精神时光屋在讲什么，但从刚刚他的分享，使用者尤其是付费使用者还有他们的 MRR ARR 成长的速度，我觉得应该可以讲他们就的确是进入一个像精神时光屋的地方。那只是说 Alan 他的态度应该是还是要继续保持这个步调。
嗯，对，基本上是
OK， 好，我们今天很谢谢 Alan 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拜拜
拜拜。